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彰显你的同在，让我们进入你水深之处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来查考一下啊，怎么分辨各种各样的梦。首先我们也提到说，我们这门课叫做异象异梦入门与操练，意思就是说，通常我们不讲我们的梦，我们的异梦，这里指的是从神来的梦。但我们也不可否认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很多时候其实是很多人乱做梦或者不属神的梦啊。那怎么分辨呢？这也是今天我们特别要讲的主题嘛。那梦基本上是人的魂跟灵因外在环境，比如说自然界或灵界的刺激而引起的潜意识层次的反应啊。这个定义听起来好像挺复杂，其实很简单嘛。梦的起因是总是有原因的，这原因可以是自然的、超自然的，比如自然的说今天很累啊，或者是梦到什么刺激，晚上就会做梦，这些大家还是会承认。但有时候是来自超自然的灵界的攻击，或者来自神的梦，神要跟你讲话。那我们作为操练的一部分，就是要学会怎么开始分辨。那所以我们最先要理解的就是说，大部分人的梦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所引起的，所以不用太神秘兮兮，也不用太紧张。因为传道书五章三到七节他就讲嘛，事物多就令人做梦，言语多就显出愚昧，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，你只要敬畏神。他说一个人如果很忙啊，事物多，他有时会做梦嘛。那多讲话就显出愚昧，那多梦多言其中都有虚幻，就说他不是来自神的意念。因为不管是梦还言语，到最后其实就是一个情节，一个意念。那这个意念通常如果不属于神的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。很多人说哦，我做一夜的梦起来很累，但是从神来的梦其实是不会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曾牧师还问我说，哦，那你每天都做梦，早上起来是不是很累呢？那也是我的梦特别多，但基本上是神的梦，所以耶和华所给的都不带忧虑，所以我起来还是没什么意，没什么特别的累啊，所以挺有趣的。但是你只要敬畏神，他说多梦多言其中都有虚幻，你只要敬畏神。他就说我们敬畏神其实是能够解决这些虚幻的梦和言语的起点。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操练异象异梦跟神沟通，这是两码事。你不能很简单的就是说哦，圣经这么讲。敬畏神是一个开始。那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受刺激其实是我们的思想在短路了。有时候想到一件事情突然间就无名火起，但你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间生气。或许过去的经历让你对这类事情特别敏感。那我们梦也是这样子啊，我们白天做一些事情，有些闷气还没解决，然后含怒就过夜，然后可能晚上就开始做梦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起风波嘛。所以我们也知道，作为一个属灵人的操练，不仅是异象异梦操练，更主要是操练神的同在，然后被圣灵引导，被神医治。所以一个 真正的属灵人，他通过读经、祷告、敬拜、赞美很多的内在的伤害会被神慢慢的甚至不知不觉中就医治了。我们也常常见到有一个人可能家庭遇到很重要的事情，觉得很沮丧受伤嘛，然后他来教会过一阵子就突然间就高兴起来了。那环境没有变，但是他因为在敬拜赞美的时候，在读经祷告的时候，不知不觉被圣灵 高抹，人就喜乐嘛。因为同样一件事情，半杯水满，半杯水空，有些人看到过去说，哦，还少了半杯嘛，有些人看到将来说 OK， 这个半杯喝完，神一定会再供应。所以我们操练信心，其实是操练用神的眼光看事情嘛。因为你真正需要信心的时候，通常是你最困难的时候，所以才信心才彰显。所以信心不是在平静安稳的时候练的，信心是在征战中，是真枪实弹的打出来的。只有你胜过，这个信心才是你的。你没有胜过，还在征战中，你就不能乱吹自己有信心。我们常常看到别人遇到的事情，我们说，哦，如果我是他，我一定可以做。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，除非你站在那环境，你经历过了又得胜了，你才能这样讲。所以我劝大家不要随便去论断牧者们。我们弟兄姐妹对牧者也常常有一些 you know, 比较 论断型的原因。但我在想，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站在牧者的位置考量，他可能就有不同的想法。那同样的解释意象异梦也是这样子啊，我们不能轻易的否定别人的梦，说哦，你这个人这样做梦简直是在胡思乱想。那事实上，即使这些梦不是从神来的，他如果做这类梦，也可以从中至少体现他的属灵状况是在什么，或者他现在处在的征战的环境是怎么样。所以无论什么梦，其实它有一定的意义的。即使不是从神梦，它也反映一定的意思。所以一个真正的属灵人也是需要从这方面体谅。那另外就是说，当我们被圣灵开启之后，比如说你开始操练异象异梦，突然间你觉得对二层天的感应会比较敏感一点。经过这个地方周围也没有人，但是你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地方好像有点肮脏。那事实上它扫得很好啊，油漆的刚新的，那这是灵力的感觉出来。那这样的话也是需要一个对策，就是刚刚开始操练的时候，我们高抹还不够深，所以很容易受各种不同的思想影响。所以你必须慢慢的往上升，被神慢慢高抹，然后很多事情你就自然就有抵抗力、免疫力，你就不会多想。另外很重要就是说，当你开始操练异象异梦的时候，其实你要很注意自己和周围和家庭之间的属灵的氛围。这也是大家没有想到的，就是如果我们只是不顾周围属灵的氛围还有家庭的状况，然后就开始就是要操练异象异梦，有时候你就会效果不太好。因为要在自己周围和在家庭周围有一个好的属灵氛围，这是要征战的。这征战是一个长期的学习的功课，而且这种是一种波段式的。他不是说 OK， 你终于好像平静了，然后神给你一段时间，那突然间又起一些新的事情，你又开始学习嘛。而且我们只会越来越忙的，所以在忙的过程中，你怎么能够保持这个属灵的平静安稳？然后你走到哪里能够有一定的平静安稳跟着你走，这才是重要的。就是说我们刚开始操练异象异梦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决定进入一个神的同在，而这个神的同在其实是可以跟着我们走的，因为圣灵本来就与我们同在。那怎么样把这个同在从一个内在的彰显变成一个外面的彰显，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。所以我在操练的时候也带大家体验恩膏的流动，然后圣灵恩膏的彰显，其实是帮助大家怎么能够属灵人能够挺身而起，能够走到哪里就有一定程度神同在的彰显。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，你不太容易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， 你也就不会容易接收各种不好的思想。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。所以我们总是操练，总是要从一个比较 positive 比较积极的说，从彰显神的同在，而不是说走到哪里就分辨属灵征战，走到哪里就神秘兮兮的，哦，这里有鬼那里有鬼，你反而忘了有神的同在。所以这也是大家初学者要学的，就是说刚开始我们会学怎么分辨，但事实上我不是要大家成为所谓分辨的专家 quote and quote， 我是要大家成为神同在彰显的专家，这样你会少很多麻烦。比如说这房间本来很好，然后飞来一两只苍蝇，那你是盯着苍蝇算它的 GPS 位置，还是说你就彰显神的同在，然后把门一开就手一挥就把它赶走？所以这也是一个关键。所以我不想让大家成为一个所谓的神秘兮兮的人，自认为可以分辨这个分辨那个，其实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之一。我们要学会分辨神的同在，我不要大家整天专注在分辨这二层间这里那里，其实那个都没什么意思的。我服侍到现在我也不再想那些事情了，因为神的同在彰显，他们就要走。而且当我们神强健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不会怕那些事情，也就不会特别在意。所以这里我们虽然会讲得很清楚，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。所以说你要神的高抹恩高，就会断开沉重轭。另外我们跟别人交谈的时候也要小心嘛，因为我们当我们开始操练意象音的时候，我们在灵里面特别敏感，有时候会很容易接受到别人没有讲出来，在他头脑中特别一直想的，这是呀，那不知不觉你就会反应了。这个很道理很简单的，比如说你这样左手打右手一下，那右手都会弹一下，只要有冲击就有反应。所以二层天的思想一定会冲击你的，那你得到的反应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心思意念更新变化的一个战场的功课。但是我希望大家就更容易从一个更积极的说彰显神的同在，跟别人交谈带下神的平静安稳和信心能够彰显，你就不容易被对方的思想所搅扰，对方反而能够平静的平静下来。所以操练意象意梦，就是这些是从一个不仅是从神沟通开始，也要从开始一个属灵人信心彰显开始。我很喜欢这句话嘛，他说箴言20:27，他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这句话实在很深奥，如果你仔细想，你可以把灵魂体各种各样的互相的运作都归结在这句话。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灵不是神派来的，就像那种交通灯上面有一个摄像机，随时看你有没有闯红灯，神不是这意思的。但是基本上我们的灵是完全知道我们想什么，有时候我们都自己不知道想什么，但灵他知道，鉴察人的心腹嘛，特别是对一个圣灵内住的人，他对自己的心思意念其实也应该更敏感，因为神不仅在外在的鉴察，他现在跟我们住在一起，圣灵，所以他提醒是更加的真切。这就是圣经上面常常讲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神通常既然跟我们在一起，他会总是要想帮帮你嘛。本来意象异梦的目的就是想神想跟我们讲话，就像约伯记上面讲的，白天不听，神就在夜间的梦跟我们讲。那从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来体验我们能跟神的沟通，你就会发现说很多事情就很容易解决。这也就是说我们刚开始提到意象异梦的定义就是这样子，意象异梦是超自然的，来自神的。那怎么接收呢？就是人的灵接收嘛，人的灵的各种属灵感知也是需要被我们开始注意操练的。这就为什么我们 在上课的时候、操练的时候，我不仅问大家，哎，看到什么异象，更重要的是说，你要开始体会到恩膏运作的情况。当你一开始体会到是恩膏开始转变、加深、减轻，其实是你在操练你属灵人的感知、触觉。以触觉一开始，那慢慢的会视觉也会提醒，这个是有道理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小孩子生下来，他眼睛还没开啊，他最先发展的是耳朵，当然皮肤一下子就触觉嘛。然后怎么知道这小孩子活着呢？就是开始大哭嘛，话语、触觉、听觉，到最后才视觉。所以这就为什么也是跟大家讲一个操练的诀窍。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接到异象，那说明啊，可能时候还没到。但是如果你在操练中感觉到各种恩膏运作的起伏，那说明你属灵人已经开始在运作了，有触觉开始了。那有时候你会收到意念，但是没有异象，那说明你又更进一步了，你的听觉开始好了。然后总之时候到了，你一定会有异象。然后意象的话，刚开始也会简单的图像。那事实上很多人的意象是没有颜色，你知道吗？这模模糊糊，你知道有这个东西，有那个东西，具体形状，它没什么颜色。那进一步才有颜色，但有可能是模糊。所以每一种状态都有模糊跟不清楚。那你操练清楚了，你就可以就更深的看到更多的细节。所以有时候你说哦，我没什么图像，但模模糊糊好像有一些，这也是很多人常常遇到的。但是你慢慢的操练，你就会慢慢的精准聚焦。所以一个模糊的意象，其实的话，你操练的话，你可以就像刚才这个幻灯机，你可以聚焦一下，你就会看清楚。这也是一种操练，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经历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但是神为什么要让你这样的经历呢？我想是神的心意嘛。比如说你刚开始看到比较模糊，你需要问神说怎么看清楚。可能神要让你操练你的耐心，操练你更加的专注，所以都有意思的。所以我也不知道圣灵为什么要这样的设计，但是基本上他有他的意思的。无论如何，你坚持下去，你就会成功。我们也知道，二层天的攻击其实也是很真实的嘛。比如说，很多人信主之后，就会觉得自己被鬼压，后来就说耶稣，然后鬼就走了。我想很多人都有经历，我自己有这种经历。但这个只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。在这么多年的服事中，我也遇到很多被二层灯的搅扰、痛苦不堪的弟兄姊妹。当然，大家都其实都挺正常的，但有时候的就是比较怪，他会做各种梦，突然间有动静、有响声。那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比较要注意了，因为通常这样的事情是有起因的。如果是长期的，那说明生命中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，需要胜过，通常会比较持久，因为是多年来的效果。但是如果你明白仇敌搅扰的手段，很多事情就比较容易有突破了。那怎么明白仇敌的手段呢？其实就像这里讲，我们只要明白撒旦在圣经中各种的名字，你就知道他可能的手段是什么。撒旦本来就叫抵挡，就是抵挡神。那你要成长进入神的丰盛，他就要抵挡你。你今天服侍的好好，回家他就要攻击你，让你心情沮丧。那反正各种各样的攻击，就各种各样的应付方法。但到最后，我们站在神的应许上，我们就可以得胜。他是世界的王，他又试探人的，他又是控告者，他又是仇敌嘛，他就是跟你为敌，他不会对你客气的。他又是说谎人的父嘛， 所以从这几个方面，你就是看到仇敌用各种方式可以来改变你的心情，改变你的心情就会改变你的信心。对大部分来讲是这样子，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他的信心跟心情有关的。今天心情好，他就觉得很有信心；今天心情不好，他就觉得没有信心。但事实上，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同在上面，神的应许。这是大部分基督徒要做的信心的功课，就是不看环境，看神。这个概念很简单，但是很难做到，因为我们总是有不断的事情来挑战我们的信心。所以这就是关键。那大部分人只要他心情不好，他的信心就不好。他认为心情是跟信心是有关系的，成正比的。这也是一个最大的误区之一。我们的信心跟你的心情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因为神的同在是不会改变的，神的应许、神的爱是不会改变的。你不会说你今天犯错误，你心情很不好，你不好意思跟神讲话，神就少爱你一点嘛？他不是的。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建立在不管怎么样，他是我们的爸爸，他绝对会爱我们，绝对会帮我们，这跟性情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要学会就是不让心情影响我们的信心。所以基本上仇敌最基本的方式就是要破坏你的心情啊，突然间有人就瞪你一眼怎么样，那你就说你为什么瞪我，突然间就把气化在他身上啊，就影响了一天的心情，回家就觉得很沮丧，又觉得自己哦，我怎么这样没有信心，喜乐不起来呢？那其实这句话就有错误嘛。喜乐不起来跟你的信心跟你的心情没有关系的，喜乐是一种选择，也是你的信心。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喜乐是一种选择，是一种信心，跟心情没关系的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很注重我们的心情，不要被别人破坏我们的平静安稳。他可以做各种事情，包括仇敌来攻击你，他就是让你认为心情就是信心。所以有时候是属灵的事情就很简单。是的，我们要承认，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心情可以不好。我们不要做假的属灵伟人，说哦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不行，这是我的错。不是的，因为心情它真的就像一种反应嘛。遇到不好的事情，你当然会不高兴了，要不然你就不正常了。但是关键就是说，你要选择喜乐，反应之后。所以我觉得说，一个属灵人是他的，不仅是他明白神的道理，他的 emotion， 他的情绪也被神医治，他要很正常的。耶稣基督看到人生病，他也会流泪啊。虽然他知道神会医治他，但是他还是流泪。这说明啊，他的 emotion， 他的情感很正常。他看到苦痛，他却流泪。所以我一直鼓励弟兄多流泪，就这样子。当然，有些姊妹也很难流眼泪。所以。我觉得是这样子，所以很多事情其实我们朝神心意看很简单的，但如果你不去思想，你很容易给自己送了很多限制嘛。心情不好，没信心，喜乐不起来，就又怪自己，然后撒旦趁机就在耳边就跟你说，看看看，你就这样没信心嘛，神说要喜乐，你为什么不喜乐不起来呢？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喜乐是一个选择。所以你下次你要开始觉得有人在耳边觉得说，哦，哇，真的很糟，今天真的很对不起神，那有可能就是仇敌跟你讲，神绝对不会这样来责备你的，他只是稍微威风的提醒你一下，就是哦，我还爱你啊 ，come back to me， 就这样一只小狗狗，外面下雨，然后我不说你是小狗狗，我是这个例子，一只小狗狗看到外面下雨很高兴，它就蹦冲出去。然后看到有泥巴更高兴，打一个滚。那回来你是很生气骂他了，当然要训他一下，但是还是帮他洗澡擦一下。我想神绝对是不一定训一下我们的，绝对帮我们洗澡啊，把泥巴擦干净。 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你要操练意象意梦，你要学会在神的同在中调节自己的心情，选择喜乐，你就会避免很多麻烦嘛。所以基本上，仇敌影响我们有三个层次嘛，一个在影响的层次，那影响的层次基本上是通过各种意念来影响我们，它会在我们的环境中有些意念放在那边，这意念不仅是一个直接的意念，有时会设置一些不好的图像啊，或引导人做一些不好的动作，就是让你灵里面有反应。然后试图通这个反应让你失去信心，忘掉神的话语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因为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二节嘛，他说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利略人犹大心里。什么叫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他的心里面，放在他的意念里面呢？你会觉得说，哦，他的耳朵就像一个油箱的门，一打开，嘣，扔进去卖耶稣。他一猜到那封信，马上决定卖耶稣。绝对不是这样子的。我想，这个意念放在他里面是一个长期的工作。如果他非常爱耶稣，他是绝对不会受到这种意念的。但是仇敌会用各种方法说服他这个意念是对的。我们这历史历代可能大家也知道，对于为什么犹大要卖耶稣有不同的讲话，也看到不同的电影都有不同的诠释。有的人是说，哦，因为他对耶稣很失望，他本来想要建一个犹大的国可以看见的，那现在他好像不太可能，所以决定刺激耶稣一下，逼他彰显他的大能。他当然知道耶稣可以行神迹的，他可能就是把耶稣放在一个绝地，彰显神的神迹。就像耶稣自己讲说，我岂不能叩天上十几个营下来天使把他所有人都铲平吗？第二个就是说，他慢慢的刚开始他管钱嘛，那或许有人说他慢慢就进入贪污啊或者什么样，不过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是大家的猜测了，圣经上没有怎么讲。不，无论如何，从这句话就知道，当撒旦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他心里的时候，其实是他认同，不一定是积极的认同，他可能是勉勉强强被迫的认同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也觉得说有道理，但是一方面或许他真的被那30块银钱很吸引，他也觉得不应该卖耶稣，但是他也觉得说30块钱很吸引人，或者说总知道你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，只有神知道。但无论如何，他对这卖耶稣的意念不是完全的抗拒。这也是大部分人开始进入仇敌的谎言当中的一个开始。他会给你一个比较正当的理由，积极的理由，但是不是神在你生命中这个计划的理由，就是通常的。所以你从表面上看当然很对啊，但如果这件事情不是神你叫你现在做的，你就会忘掉神的计划，进入看起来好的事情，然后慢慢慢慢心就硬起来。这是通常人大部分人的败笔之一啊，不是说你故意要跟神作对，听到了而不去做，而是你慢慢你眼目就离开当初的方向。这个是仇敌把这个失败的意念开始放在我们里面。通常他不会给你非常坏的，因为我们整天都查经祷告聚会，我们不会特别，但是他会把你眼目稍微偏离，刚开始看不清楚，但是过几年下来，哦，这个差就差远了，那到时就比较进入很大的征战当中。那我们意象异梦中也是这样子啊，有时候你会
梦到一些不好的梦。那不好的梦有时候不一定是内容不好，好像是说有人做梦梦到满天都是绿色的100块钞票在飞。哎哇，他就觉得说，哦，神要祝福他们，他就一点都不怀疑，说这一定是来自神的。这也就是这意思了。啊，或者败坏人的道德，你知道，梦到不是自己太太的姊妹，然后还对他梦中对他笑，他说哦，那是怎么回事？然后最后就慢慢就想歪了嘛。那我常常听到有人说，哦，是神要让我离婚，跟那个人结婚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异梦不好的梦开始，你知道，这绝对不是出于神的，也。所以基本上也就是说，当有一个方向性的梦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想，然后多找一些印证。不过也说实在的，很多人很难对这种事情有很好的属灵同伴印证，大部分人都不会想得那么深的嘛。因为我们通常对这事情都不太研究，不研究当然就一下就找到了。哦，这事情听得挺好的，喜洋洋的，那就去做嘛。第二个层次就是他会直接的攻击嘛，就像我们讲在刚信主之后，哎呀，有邪灵会压身，然后你说耶稣他就走了。那其实我觉得你信主后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其实是神允许的，神只是让你觉醒，说原来我们在灵界里面是有征战的，你要复兴，仇敌就要攻击你，这是一定的。所以我们整天就说，哦，神啊，求你复兴我。那对不起，第一个人找你的是仇敌，他就想征战，但是是神允许的，因为你的复兴不只是表面的喜乐啊，人数增加，而是我们里面在属灵人患难生老练，有忍耐盼望，这才是真正的复兴。因为任何表面的复兴都会过去的，人数会减少老化，但我们内心却是日日更新，肉体虽然败坏，越是有复兴，越仇敌攻击的。你越是想操练异象异梦，进入神的应许，你当然就会受攻击了。不过这攻击本来就是训练的一部分，所以以后你遇到很大的征战啊，我就恭喜你，这是好的方向，因为你就是要通过这个阶段。我们知道，当兵打仗都要讲魔鬼训练。我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个有时候你会操练异象异梦受到攻击嘛，但是神允许你很容易就胜过他了，因为神只是让他训练来吓吓你而已了。不过也提醒了，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意识，长期受到鬼魔的攻击，反而就越来越会受到鬼魔的攻击，因为他就是让你神经衰弱，心情不好，信心最后你完全就被他占据。所以我遇到很多弟兄姊妹提到周围的人也相当不少，就是长期的晚上睡不着，或者是精神紧张，血压高，你也说不出他有什么理由嘛，家庭都好好的，工作工资也很高，老板对他好，先生对他好，但是他就是睡不着。那像这种特别情况，你就知道一定有些属灵的因素。所以当一个人长期的 depression 沮丧的时候，他不仅是有病理性，还有心理性的，事实上还有一个灵方面的。如果一个人在灵里面受攻击，这是最难解决的。那因为一个人在灵里面受攻击，刚开始会影响他的身体，比如说他睡不着就血压高，早上起来就很累，但慢慢的变成他的心理方面，习惯性的晚上就觉得一定要睡不着，睡得着的很奇怪，你说哦，我就是睡不着，他一直对自己讲说我睡不着，结果他真的睡不着，这心理性。那第三个层次就是灵性，因为当你长期睡不着，精神不好，体力败退的时候，你不明白信心就选择嘛， 你就开始没有信心，开始拒绝神，远离神，说没有用啊，你 know， 读了半天这异象异梦入门操练的书对我都没有用。其实不是这样子，就说因为这是仇敌的谎言，他就是让你选择沮丧谎言，他就是这样，他是一个欺骗。所以对这样的人怎么帮助呢？你要反过来帮助，从灵里面为他祷告，释放赶走仇敌的势力，从心理方面让他读神的话语，重新更新心思意念，就是改变他的想法，看事情的角度，大声的读圣经，宣告神的同在，宣告神的应许。通常能够做到这个阶段，他的 生命会改变很多，慢慢就可以不需要吃药。很多药只是让你镇定，其实让你反应迟钝一点，它不是真的是能够帮到你什么。有什么药可以赶鬼的？这种药一定最好卖，那不是，赶鬼是属灵方面超自然，跟自然界药没有关系。那有什么药可以治疗心理疾病呢？根本就不可能嘛，心理疾病是心理，也是一个属灵层次的 emotion 情感方面，也不是药可以医治的。药只是最多让你不想，或者迟钝少想，或者想得慢，所有药都是这样子嘛。它让你反应慢，就是少想不想，慢一点想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，当我们帮助这样的人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属灵的层次，我们需要很注意的。这种的分寸，只有神的启示才可以看清楚。所以我们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，他睡不着，你要分辨，灵里面可以分辨说，哦，什么启示嘛。比如说我有一个姊妹祷告，我在异象中祷告，看到一个骷髅头，我就觉得有 死亡的灵在笼罩他。那第一件事情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死亡的灵赶走。然后没有死亡的灵，有时候我一个小孩子祷告，我还看到各种各样的思想，就像风吹出来，惧怕恶毒，那就奉耶稣就命令就走开，哎，他生命就会改变。然后你就要鼓励他，为他祷告，求神高抹他，看那个说让他恢复对神的感知嘛，然后让他一起宣告说谢谢，谢谢神，有感恩的心，还是让他被神的爱感受，被感动。所以我常常带小孩子祷告说感谢主，各种简单的祷告，对这些有问题的小孩子。然后慢慢的这种需要长期的，长期有个小孩子我会跟他长期祷告一两年嘛，就每次祷告会，那后来他就有些进步了，那慢慢就要进入他的家庭，因为小孩子当中他的家庭是他的环境，所以父母亲也开始要被更新。所以有时候这问题是一连串，但是从属灵方面要解决是最快最容易见效。比如说一个人死亡的灵在搅扰他，他一直很沮丧想自杀，你把他赶走，他突然间这种意念就少很多了，但是他里面的心理的重新的建造需要很长的时间。你要教导他用神的方式去考虑问题，长期的祷告征战，这不容易的，这需要长期的陪伴，它不是简单的。因为属灵成长就像病一样，有起有伏嘛，那基本上你必须要有做各种长期的准备，所以这也不是一般的简单的服侍就行，需要有人陪伴他。那最后身体也需要恢复啊，我们属灵年强壮起来，身体其实会好，因为身体的恢复其实就是大部分时候是你的免疫系统开始正常工作。免疫系统是神啊给我们设计的，如果一种药能够帮助免疫系统某个方面能够正常运作，那方面就好起来。那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更深，就是直接的邪灵累住了，就是他的自由意志对仇敌没法搅扰，他就真的就是陷在里面出不来了。那像这样的人啊，也有些不同，有的是他完全就是疯疯癫癫的彰显，然后他的情感意志完全被邪灵控制，但大部分我发现的人其实是一半一半，看起来很正常，大部分时候很正常，但不知不觉有时候会爆发， 或者有时候你跟他讲话，突然间他整个人神态变了，好像有另外一个东西在里面讲话。同时这些邪灵会不断的掌控他嘛，在耳朵一直在控告他会怎么样，所以这样的事情也是大家小心。所以我们当分辨这时候你要注意，这也是操练的一部分。因为如果你去帮助他的时候，神会给你启示嘛，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嘛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这是通过当场的意象的中的启示，你要学会解释。但是如果你做到这方面，其实这说明神或许对你这方面是有呼召的，那你就要开始自己想。但无论如何，一个做内在医治的人或者代祷者，他必须成为意象异梦解释的行家。我们做代祷者，做不是简单的闭起眼睛祷告，感动就祷告，要近身的时候就有解释。那特别讲内在医治祷告团队，你必须对意象操练很清楚，有很多时候神怎么启示你，它不仅是简单的意念。这反过来讲，就是说我们要操练意象一梦，其实你应该在服事中，只有在服事中成长才有意识，或者就没什么意识。如果你是想就像练武术一样，练半天你就是不去防御也不去攻击，你就在那边过过瘾，实际上是花拳绣腿。那我们属灵的恩赐，我们最怕的就是花拳绣腿。你好像有，好像很属灵，又似乎有些经历，但事实上对教会对自己也没什么帮助，少了你不见得教会就会关门，这也是我们要避免的。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有些经历就抬高自己或者鼓吹自己。当然了，一些顺便讲一些不好的梦，我们常会见到梦到自己掉牙齿啊、掉头发啊，然后有时候心脏病啊，结果起来都好好的嘛，牙齿摸一摸还在啊，在梦中摇得不得了，这些其实是有意识的，有时候是自己的心理作用，这些就排除在外嘛。但有时候是圣灵给你的提醒，比如说有时候发现突然间掉头发，前面掉了一个头发，可能就是神说有些事情做得不好，失去了荣耀，失去了遮盖。牙齿也是很重要的，很多人面到牙齿掉，然后牙齿松，那我觉得通常牙齿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生命的问题嘛。比如说我们买一匹马都要看它牙齿好不好，口蹄好，那我觉得这象征性，其实说我们的牙齿的问题就代表我们生命中消化吸收开始不太好了。通常来讲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。至于梦到好像上厕所好像没厕所，然后考试突然间快完了但是做不完，也是生命中很多遗憾，很多急迫没法释放，所以在梦中就通过这样的事情。通常重复性的梦好像通常大家的经历是就是不太好的，这也说明我们生命中各种各样的遗憾就成为我们现在成长的拦阻了。当然正是因为它很难解决，它才会成为我生命中拦阻。简单的问题很容易解决，但是越到最后的问题当然就越难解决，那越难解决就说明它越拖越久，最后就好像说永远不可能解决了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它必须有个解决。我们不想回天家之前留下一大堆遗憾嘛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求神。那我不是跟大家讲说回家就写一张 list， 把所有事情一二三四写下来，我定个目标，也不是。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，在刚合适时间解决合适的问题。所以是的，大家不妨把生命中你觉得最大的遗憾写下来，然后你可以问神说：“哎，今年我要解决哪一个遗憾？”然后神就开始你讲话，或许给你一个意念，或许看到意象，然后你就开始操练意象异梦的解释了。神绝对要帮助你。所以总结了，就是说仇敌他本来就是跟你作对的， 然后在异象异梦的领域，在梦的领域，他会通过各种方法，就是欺骗你，改变你的方向。事实上，最大的欺骗就是让你稍微方向偏一点，而不是说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。这是大部分人不容易察觉的，所以这也是要付出代价才学习的。不，本身也就是信心的成长的一个部分。因为神给我们设计的 crash course 训练课程，它不是很简单的，是神亲自与我们同行的。那什么叫神亲自与你同行呢？就是他在这旁边看着你走，看起来很危险，但关键时刻他会一把抓住你。所以这 course 不是那种很简单的 Mickey Mouse 的 course， 周围墙壁都有包着泡沫的，所以撞上去没事了。这是真的会失败，真的会哭的。但是神在你最软弱的时候，他就会帮你一把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三个层次上面都能够胜过。当你在这三个层次都能胜过的时候，你的异象异梦的操练解释就会越来越精准，因为你知道什么是不好的。你知道什么是不好的，或知道什么是可以得胜的，你很多事情看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。比如说你从来没有为一个人祷告过，整天睡不着人祷告过，你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你只会说神啊，求你怜悯他，让他今天晚上睡得着。当然这是很好的祷告，从怜悯的方面。但是如果你要真的能够帮助他，你就要神的启示，你要他知道为什么祷告他，比如说他为什么会睡不着，他睡不着多久了，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，现在需要做什么，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祷告，这些事都就是当场需要问神的。那你就没有什么，没有一个很长的时间，你就很娴熟的当场的做出正确的服事。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好好的用这本书，可能操练它五年，参加祷告团队，不要放弃。五年之后你就会发现进步很多，因为神开的门是不会关的。所以当你开始有异象异梦的时候，这只能说你会越来越多，绝对不会越来越少。如果越来越少的话，你要问自己，是不是我忘了操练，没有记录，没有跟神说，因为一个互动。不过我最后提醒大家，我不要大家变得神秘兮兮的，到处这里是鬼，那里是鬼，这没有必要的。我说，如果神让你现在经历这种征战，那说明说神觉得你现在是可以开始这样训练，那你就勇敢的进入这样征战。那如果没有，那就没有嘛，神的时候要到，所以不用太着急。不过像耶稣基督讲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要赐给我们，这些东西本身只是临时的暂时的训练，不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真正的捆绑。但是我们一明白这三个层次的问题，你就可以为别人祷告。因为通常别人找你祷告，就是因为他们有问题，自己不明白怎么解决，要不然他好好的干嘛找你祷告。所以当一个人找你祷告的时候，通常是他到了瓶颈的问题，睡不着，身体已经累到一个地步，找工作找了很久找不到，怎么办？时间越来越不多，钱越来越少，然后找太太找先生找了很久怎么办？周围的人都结婚，那我怎么办？这也是很多人需要问神。那我总是抓住这机会把它带入一个与神沟通的阶段。所以我也觉得任何事情它都需要突破，但真正的突破是从这件事情上经历跟神的关系的突破。这是我们帮人家辅导时候要特别注意的。我们不是神，所以我们不应该想说他有事我来祷告，把神的意思告诉他，我觉得很成功很满足。当然刚开始是这样子， 但是我们清楚，我们不是神，我们也不要做神，不要认为自己很有恩赐，别人有问题啊，我祷告能够解释，神就祝福他，我就很高兴。其实不是这样子，所以我越来越觉得，你知道，服事本来就是帮助对方成功，啊，进入神的丰盛。那我自己，我的奖赏，神自己会给我奖赏，你知道。当然我会为对方高兴，我真的会为对方高兴，但我也不会领功。我们能做完事情，我们总是想要认可嘛。没有人认可，太太也要跟太太讲一下，然后太太认可说：“哦，你是对的，那你觉得很有价值，其实是错的。”我觉得服侍完就是为主而做，做完就算了，要不然你自己就会很沮丧，你也没法长期服侍。所以我要提醒大家，就是说我们自己讲的教导、分辨三个层次，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很好，可能只是在第一个层次受影响，但是你在这方面要晋升。什么分辨，其实在服事中的，不仅是操练，更重要是在服事中以耶稣基督的爱为爱这样走过，然后你这方面就越来越容易分辨来自仇敌的工作。但是真的成熟是在操练时候开始，在服事中才能够完成。 OK， 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照着你丰盛的应许和奇妙的计划带领我们，能够明确的分辨仇敌的工作，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